第244集。
丁春秋身中七枚虚竹所发的生死符，终于支持不住了，伸手乱扯自己的胡须，将一丛银叶似的美髯扯得一根根随风飞舞，跟着便撕裂衣衫，露出一身雪白的肌肤来。他手指到处，身上便鲜血迸流，用力撕抓，不住口的嚎叫：“痒死我啦！痒死我啦！”群雄见这个童颜鹤发、神仙一般的武林高人，霎时间竟然形如鬼魅，厮患有如野兽，都不禁骇然变色。玄慈方丈说道：“善哉，善哉，虚竹，你便去解了丁施主身上的苦难吧。”虚竹应道：“是，谨遵方丈法旨。”玄寂呼道：“且慢，方丈师兄，丁春秋作恶多端，我玄难、玄痛两位师兄都命丧其手，岂能轻易饶他？”康广陵道：“掌门师叔，你是本派掌门，何必去听旁人言语？我师祖师父的大仇焉可不报啊！”虚竹一时没了主意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薛慕华道：“师叔，先要他取解药要紧呐。”虚竹点头道：“正是，梅见姑娘，你将朕养完给他服上半粒。”梅见应了一声是，从怀中取出一个绿色小瓶，倒出一粒豆大的丸药来。然而见到丁春秋如癫如狂的神态，不敢走近前去。虚竹接过药丸，劈成两半，叫道：“丁先生，张开口来，我给你服朕养丸。”丁春秋呵呵而呼，张大了口。虚竹手指轻弹，半粒药丸飞将过去，送入他喉咙。药力一时未能行道，丁春秋仍是痒得满地打滚。过了一顿饭时分，奇痒稍减，这才站起身来。他神志始终不失，知道再也不能反抗，不等虚竹开口，自行取出解药，乖乖的去交给薛慕华，说道：“红色外擦，白色内服。”他嚎叫了半天，说出话来已是哑不成声。薛慕华料他不敢作怪，依法给菊剑敷擦服食。梅剑朗声道：“星宿老怪，这半粒止痒丸可止三日之痒，过了三天，奇痒又在发作。那时候，我主人是否再次灵药，要瞧你乖不乖了。”丁春秋全身发抖，说不出话来。星宿派门人中，当时有数百人争先恐后的奔出，跪在虚竹面前恳请收录。有的说：“啊，灵鹫宫主人英雄无敌，小人忠诚归附，死心塌地，愿为主人效犬马之劳。”有的说：“这天下武林盟主一席，非主人莫属，只需主人下令动手，小人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”更有许多显得赤胆忠心，指着丁春秋痛骂不已，骂他灯烛之火居然也敢和日月争光，说他心怀叵测，邪恶不堪。又有人要求虚竹速速将丁春秋处死，为世间除此丑类。只听得丝竹锣鼓响起来，众门人大声唱道：“灵鹫主人德配天地，威震当世，古今无比。”呵呵， 除了将星宿老仙四字改为灵柩主人之外，其余词曲词句便和星宿老仙颂一模一样。司竹虽为人质朴，但听星宿派门人如此颂赞，却也不自禁地有些飘飘然起来。蓝剑喝道：
你们这些卑鄙小人，怎么将吹拍星宿老怪的陈腔滥调、无耻言语转而称颂我主人，当真无礼之极。
星宿门人登时大为惶恐，有的说：
哎，是是是是，小人立即另出机杼，花样翻新，保管让仙姑满意便是。
有的道：四位仙姑花容月貌，胜过西施，远超贵妃呀。星宿众门人向虚竹叩拜之后，自行站到朱洞主、岛主身后，一个个得意洋洋，自觉光彩体面。当时又将中原群豪丐帮帮众、少林僧侣尽数不放在眼下了。玄慈说道：
虚竹，你自立门户，日后当走侠义正道，约束门人弟子，令他们不至为非作歹，祸害江湖，那便是广积福德资粮，多种善因，在家出家都是一样。
虚竹哽咽道：
是，虚竹愿遵方丈教诲。
玄慈又道：
破门之事不可废，那杖责却可免了。
忽听得一人哈哈大笑，说道：
我知道少林寺重视戒律，执法如山，却不料一般也是趋炎附势之徒。灵柩主人德配天地，威震当世，古今无比。
众人向说话之人瞧去，却是吐蕃国师鸠摩智。玄慈脸上变色，说道：
国师以大义见责，老衲知错了，玄寂师弟安排法杖。
玄寂道：
是。
转身说道：
法杖伺候。
向虚竹道：
虚竹，你目下尚是少林弟子，俯身受杖。
虚竹躬身道：
是。
跪下向玄慈和玄寂行礼，说道：
弟子虚竹违犯本寺大戒，恭领方丈和戒律院首座的杖责。
星宿派众门人突然大声鼓噪：
嘿，尔等少林僧众岂可冒犯他老人家跪体？你们若是碰了他老人家的一根汗毛，我非跟你们拼个你死我活不可。我为他老人家粉身碎骨，虽死犹荣。我忠字当头，一身血肉都要献给灵柩宫主人。
于婆婆喝道：
我家主人四个字，岂是你们这些妖魔鬼怪叫得的？快些给我闭上了狗嘴。
星宿派众人听他这么一喝，当时鸦雀无声，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了。少林寺戒律院执法僧人听得玄寂喝了一声用杖，便即撩起虚竹的僧衣，露出他背上肌肤，另一名僧人举起了手戒棍。虚竹心想：
我身受杖责，这是为了罚我种种不守戒律之过，每受一棍，罪业便消去一分，
倘若运气抵御，自身不敢痛楚，这仗却是白打了。
忽听得一个女子尖锐的声音叫道：“
且慢，且慢，你背上是什么？”
众人忙向虚竹背上瞧去，只见他腰背之间竟整整齐齐地烧着九点香疤。僧人受戒，香疤都是烧在头顶，不料虚竹除了头顶的香疤之外，背上也有香疤。背上的疤痕大如铜钱，显然是在他幼年时所烧制，随着身子长大，香疤也渐渐增大，此时看来已非十分完整。人丛中突然奔出一个中年女子，身穿淡青色长袍，左右脸颊上各有三条血痕，正是四大恶人中的无恶不作叶二娘。她急扑而前，双手一分，已将少林寺戒律院的两名执法僧推开，伸手便去拉虚竹的裤子，要把他的裤子扯僵下来。虚竹吃了一惊啊，转身站起来，向后飘开数尺，说道：“
你干什么？”
叶二娘浑身发颤，叫道：“
我的儿啊！”
张开双臂便去搂抱虚竹，虚竹一闪身，叶二娘便抱了个空。众人都在想呢，这女人发了疯了吧。叶二娘接连抱了几次，都给虚竹轻轻巧巧地闪开了。叶二娘如痴如狂，叫道：“
儿啊，你怎么不认你娘了？”
虚竹心中一凛，有如电震，颤声道：“
你是我娘？”
叶二娘叫道：“
儿啊，我生你不久，便在你背上两边屁股上都烧上了九个戒点香疤，你这两边屁股上是不是各有九个香疤？”
虚竹大吃一惊啊，他双骨之上的确是各有九点香疤，他自幼便是如此，从来不知那香疤的来历，也羞于向别人启齿问询。有时沐浴之际见到，还当自己与佛门有缘，天然生就，因而更坚定了向慕佛法之心。这时陡然听到叶二娘的话，当真有如半空中打了个霹雳呀。他颤声说道：“
是，我两骨上各有九点香疤，是你给我烧的。”
叶二娘放声大哭，叫道：“
是啊，若不是我给你烧的，我怎么知道？我找到儿子了，我找到我的亲生乖儿子了。”
他一面哭，一面伸手去抚摸虚竹的面颊。虚竹不再避让，任由叶二娘将自己抱在怀里。虚竹自幼无爹无娘，只知道自己是寺中僧侣所收养的一个孤儿。他背心双骨稍有香疤，这隐秘只有他自己一个人知道，叶二娘居然也能得悉，哪里还有假的呀？他突然之间领略到了生平所未知的慈母之爱，眼泪层层而下，叫道：“
娘，娘！”
这件事突如其来，旁观众人无不大奇，但见二人相拥而泣，又喜又悲，一个舐犊情深，一个至诚如慕，群雄之中不少人为之鼻酸。燕儿娘道：“
孩子，你今年24岁了，这24年来，我白天也想你，黑夜也想你。我气不过人家有儿子，我自己儿子却给天杀的贼子偷去了。我只好去偷人家的儿子。可是别人的儿子哪有自己亲生的好啊？”
南海恶神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
哈哈哈哈，三妹，你老是去偷人家白白胖胖的娃儿来玩，玩够了便捏死了那孩子，原来是为了自己儿子给人家偷去了。哼哼，岳老二问你是什么缘故，你总是不肯说，很好，妙极。许珠小子，你妈妈是我义妹，快叫我一声岳二伯。”
想到自己的辈分还在这武功奇高的灵鹫宫主人之上，这份乐子可真不用说了。云中鹤摇头道：“
不对，
不对，虚竹子
是你师父的吧？兄，你得叫他一声师伯。
我是他母亲的义弟，辈分比你高了2倍，你快叫我师叔祖。”
南海恶神一怔，吐了一口浓痰，骂道：“
你奶奶的，老子不叫！”
叶二娘放开了虚竹头颈，抓住他肩头，左看右瞧，喜不自胜，转头向玄寂道：“
他是我的儿子，你不许打他。”
随即向虚竹大声道：“
是哪一个天生的狗贼偷了我的孩儿，害得我母子分离24年。孩儿，咱们走遍天涯海角，也要找到这个狗贼，将他千刀万剐，斩成肉酱。你娘斗他不过，孩儿武功高强，正好给娘报仇雪恨。”
坐在大树下一直不言不动的黑衣僧人忽然站起身来，缓缓说道：“
你这孩儿是给人家偷去的还是抢去的？你面上这6道血痕从何而来呀？”
一二娘突然变色，尖声叫道：“
你是谁？你怎知道？”
黑衣僧道：“
你难道不认得我吗？”
叶二娘尖声大叫：“
啊，是你，就是你！”
纵身向他扑去，奔到离那黑衣僧身子丈余之处，突然立定，伸手急指，咬牙切齿，愤怒已极，却也不敢近前了。黑衣僧道：“
不错，你孩子是我抢去的，你脸上这6道血痕也是我抓的。”
燕儿娘叫道：“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抢我孩儿？我和你素不相识，无怨无仇，你害得我好苦啊！你害得我这24年之中日夜苦受煎熬，到 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黑衣僧指着虚竹问道：“
这孩子的父亲
是谁呀？”叶二娘全身一震，道：“
他，我不能说。”
虚竹心头激荡，奔到叶二娘身边，叫道：“
妈妈，你跟我说呀，我爹爹是谁？”
叶二娘连连摇头，道：“
我不能说呀。”
黑衣僧缓缓说道：“
叶二娘，你本来是个好好的姑娘，温柔美貌，端庄贞淑。可是在你18岁那一年，受到了一个武功高强、大有身份的男子所诱惑，失身于他，生下了这个孩子，是不是啊？”
叶二娘木然不动，过了好一会儿才点头道：“
是。不过不是他引诱我，是我去引诱他的。”
黑衣僧道：“这男子只顾到自己的声名前程，全不顾念你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未嫁生子，处境是何等的凄惨。”
叶二娘说：“不，他顾到我的，他给了我很多银两，给我好好的安排了下半世的生活。”
黑医生追问道：“
那么他为什么让你孤零零的漂泊江湖呢？”